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很久没见了，好几年。感谢主的保守，我今天没有感染新冠，可以来跟你们讲道。我都怕我好几个好朋友都感染了，那么神保守，平平安安。所以我们先做个祷告。教会的主，慈爱的父神，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安度过农历的兔年，来到龙年的开始，敬求你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在龙年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哇，今天是农历新年初二，大年初二。刚才主席说有没有吃饺子，我昨天中午真的吃饺子了。虽然我是南方人，广州人，但是有一个北京的姐妹送饺子过来，马上就吃了。那么但是没有财宝，所以先祝大家新年蒙恩，祝大家靠主的大能龙马精神，龙腾虎龙精虎猛，龙腾虎跃，足以应付龙年的挑战。约书亚记第五章所记载的情景是以色列人的宗教年的新年，宗教年的新年。一般现在犹太人守新年是两个，七月是一个，这个约节是一个。那约节是他们正月，上帝定那个月是正月，所以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，是正月十四号晚上，十五号出埃及了，所以那晚上守逾越节。那么他们
在旷野，
在旷野路程走完了，然后来到应许之地。他们的历史翻开一个新页，他们很高兴过了约旦河。过约旦河也是一个神迹，跟红海的神迹类似，但是有不同的地方。这个约旦河当时圣经描述说水涨过两岸，涨过两岸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十三谷嘛，
然后
约旦河过的时候呢，跟红海不一样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一回事？好像要过约旦河的神迹来了。谢谢。然后过红海的时候，摩西把那个杖伸出来，水就分开了，他们就过去了。过约旦河，上帝说吩咐约书亚跟那个祭司把那个约柜抬，要站到河中间。想想这个是很可怕的，大家可能没有觉得什么可怕，会游泳的更不可怕，但是我是很怕水的。我小时候在水里面淹了三次，差点死掉，所以我是有畏水症。叫我踏到了河里面等水分开啊，我是怕的要死的。所以他们当时他们有信心，真的是站在河水当中，然后哎，水分开。这是更大的考验，以前是水分开你才进，现在有水你要踏进去，这是进一步吧，灵性更新了吧，信心增长了吧，恩典更大了吧。所以他们去到耶利哥的时候，那么遇到耶利哥城那个迦南地中部的入口大门来了。哇，城墙那么高大，约书亚看了怎么办，我们惯了在旷野打仗，他们很会在旷野打仗，但是这个城，这个镇城他们没有碰过了，旷野没有城的。 看到这个耶利哥，他们就不是怎么办。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刻，神给他们指示三件事情，三件事情。第一，军队要行割礼，灵命要更新；第二，全民要守约节，生活要更新；第三，领袖要脱鞋，来侍奉要更新。今天我就从这三方面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军队行割礼。我之所以说军队行割礼，因为犹太人的男丁一出生其实就受割礼了，到了20岁就是服兵役的年龄，就可以去打仗了，然后到50左右就退役了。利未人侍奉也是20岁做到50岁，30年。他们比我们现在幸福，我们是67岁，他们50岁就退役了。所以上帝的安排叫他们做这三件事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灵命要更新，重新跟神立约。很奇怪，大家就说他们在旷野，那么为什么没有守隔离呢？没有行隔离了？出了埃及以后就没有行隔离了。这个隔离是上帝跟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约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拣选你做我的特别的子民，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，但是你们要分别出来归于我。怎么分别出来归于我呢？就是你的男丁都要行隔离。然后现在呢，在旷野他们漂流多久啊？40年嘛，对不对？40年，这40年没有行过隔离，有很多原因，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。那我个人觉得是说，最有可能就是上帝说，因为他们不听话，违背神的吩咐，神叫他们去进迦南，去到迦地斯的时候，进迦南10个探子回来，10个说不能去，不能进，进去是送死。他们是巨人，我们是蚱蜢，不能去。只有2个说可以去，就是加勒跟约书亚。因为全民都反对，他们说我们不去，摩西你带我们出来是送死的，所以要打死摩西。如果不是神干预的时候，摩西、约书亚、加勒都死掉。因为他们这样不信神，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惩罚，就说在旷野漂流，直到他们都离开世界。20岁以上的全部离开世界，剩下2个，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迦南，连摩西最后也进不去，亚伦也进不去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是觉得现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了，脚踏迦南地进去了，神就说好，现在我重新跟你们立约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各里是一个记号，再次立约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们的神，我世世代代要赐福给你，使你成为万民中一个见证，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他们就行割礼了。那么一些熟圣经的弟兄姊妹可能说，哇，现在在打仗呢，那么行割礼的话最少3天痛得不能动，又养伤，如果敌人攻出来怎么办？我们担心啊。创世纪34章，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念过就知道，这个雅各的儿子啊， 使坏、诡诈、骗这个世间人，叫他们行割礼，他们痛得不能动的时候，就把他们杀掉。那么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，所有军队都行了割礼，就是不能打仗了，最少痛三天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如果敌人出来怎么办？大家有没有这个担心啊？有担心啊。可是神很奇妙，神就是说，神使他们第五章第一节，他们说，他们因以色列人的缘故，不再有胆气，心消化，过约旦河的神迹，他们怕。哇，以色列神这么厉害了，约旦河水能够分开，然后他们能够过去。过河是很危险的，行军打仗过河是很危险的，敌人等你过河的时候就把你消灭。但是耶利哥城的人不敢出来，神就用神迹把约旦河的水分开，他们就过去了。因此他们就有信心，相信神有这个能力，所以约书亚才敢行割礼，不然要负责任的。然后敌人出来，他们死掉了，就完蛋了。因为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那个很危险。约旦河的水再复流了，已经走不了了。后面没有桥，桥已经烧掉 ，burn the bridge， 已经烧掉了，没有退路，只有往前进。上帝很恩待他们，保守他们，所以他们的信心，对神有信心，结果神就保守他们，行割礼的时候平安无事过去了。第二是重新做神的子民，因为没有行割礼就没有这个立约的记号，行了割礼就有立约记号，有立约记号以后，就他们就重新是神的子民，神就约了他们。那你说除掉埃及的羞辱，这埃及的羞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应许摩西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然后到美好宽阔牛奶鱼米之地，出了埃及要去到迦南才是成功，去不到迦南死在旷野，死在半路，那是羞辱，羞辱神的名。以色列也是一个笑话，一个笑话，出埃及是送死，死在旷野，死在迦南门口，这很难听了。所以神说，我除掉你的羞辱，使你进到迦南地的，进到，好像一个学生考试考及格了，毕业了，那是光荣。我有个学生呢，剩下最后一科，不及格。而且那个 program， 那个课程不再开，然后剩下最后一科，是因为老师的疏忽，他不及格，搞得我们很惨。他不及格怎么办？永远是羞辱，因为他整个课程练完，剩下一科不及格，没有不能毕业，而那个课程不再开了，永远就没有毕业，是多大的羞辱啊！所以我们学校就替他想办法了，替他想办法，祷告求上帝开路啊！最后上诉到 ACT， 澳洲神学院最高的那个。管理层陈明我们的需要，说他不是他自己疏忽，是指导老师没有指导好，只是差一点点。然后你这个课程不再开，他永远没有机会再补那一课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就基于这个恩慈跟怜悯，特准他及格。 就给他毕业了。当然他自己要负责任，但是指导老师的责任也是负很大的责任，我们学校也有负很大的责任，是我们的疏忽，所以他不能毕业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有恩典有怜悯，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结果他特准毕业。他有努力，经过这一次的教训，他都明白以后自己要小心，学到功课了，好了，就毕业吧，不然的话一辈子难过。那么现在他们进了迦南，结果就是好了，行了，他们重新立约，再次分别为圣归于神。这个立约一个记号，我们现在是洗礼，以色列是行割礼，我们是洗礼。洗礼比割礼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没有那么痛。不是，因为哦，割礼只有男丁有机会，重男轻女，洗礼是男女平等，所以在主耶稣里面呢，真的是平等了，男女平等了，不分年长年幼都可以洗礼。在我们长老中的信仰里面，婴孩就可以洗礼，病在病床上临终的人也可以洗礼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跟神立约，永远属于神。洗过礼了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身上有记号，我是属你的，分别为圣属你的。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很得意，他的爸爸妈妈不信主，他妈妈很奇怪，就把他踢到教会来。我说每个礼拜六你去教会，礼拜天你去教会，不准到别的地方玩。然后他就乖乖来，但是你不能信耶稣。那么怎么才不能信耶稣呢？你去唱歌，去学圣经，去祷告，这都不算，你洗礼才算信耶稣。所以当他明白道理要洗礼的时候，他来找我，我说我妈妈不批准。我说哈，他叫你去教会，你打死都不去的时候，他都替你去，现在你要洗礼他不给你洗礼，为什么呢？我说不太可能啊。于是我去拜访他家长，哦，原来他隔壁那个孩子洗了礼以后呢，哇，不知是哪个教会哪个宗派，就回家把他的祖宗的神子祖宗的神子牌什么东西全部扫掉，趁他不在家全部扫掉。他回来说，哈，我的祖宗去哪里了？没了。哇，他气得要死，他的邻居气得要死。所以他看见这个说，我的孩子千万不要洗礼，你不洗礼就不会有这种行动，所以不能洗礼。我就是跟他说，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教会很开明的，保证你的孩子不会这样做，而且他还会孝敬你，因为我们十诫有一诫，当孝敬父母，会听你的话，会做好。后来他就批了，因为他说，一天你不洗礼，你还不算是基督徒，洗了礼就不能回头了，你就是信耶稣了，你就是基督徒了。外面的都看这样看，我们也是当然是这样看了嘛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分别为圣归于神。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的记载，这些人啊，跟过耶稣就不一样，外面人看得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跟你要接受的挑战，要学习的，就是说你走到街上， 人家一看你，你就像是基督徒，你像一个信耶稣人。我爸爸有个朋友在香港街头街边买报纸，那个大婶就说：先生，你是信耶稣的吗？他说：你怎么知道我信耶稣的？他说：我看你就像，我看你就像。我们祷告求主恩施恩，走到街上街市，你没有拿圣经，没有挂十字架，他一看你，你就是，这才是真的是有耶稣的样子。求上帝帮助。第二方面，生活要更新，全民守约节。圣经记载他们出埃及以后就没有机会守了，一直在旷野，没有安定的生活，到了迦南地就守约节，纪念上帝的拯救，纪念上帝的拯救。宰了约节的羔羊是在正月十四号，纪念他们出埃及的伟大事。下一章啊，就是半夜三更，还没有天亮就出埃及了，快天亮的时候出埃及了。上帝很伟大。下一章，这个是我们现在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被卖之前，他就跟门徒守逾越节，吃逾越节的晚餐，就是今天我们圣餐的来源。我们世世代代守圣餐，就纪念耶稣替我们舍身流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归向真神。所以守圣餐是非常重要的，不单是一个纪念，而且是一个救赎的保证，就是保证你有份守圣餐，你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上帝家里的人。所以在座还没有洗礼的，我鼓励你尽快找牧师找传道洗礼，洗过礼以后才领圣餐，这是我们基督教会一贯的传统，洗过礼就可以领圣餐。还没有洗礼，对不起，我们长老中教会说规定是不能领圣餐的，因为还没有证据证明你是基督徒。太多人说我今天基督徒，很多人说我们两个住在一块，年轻人住一块同居就是夫妇了，但是你认为是夫妇，社会不承认，你还是要登记去注册，是注册拿到结婚证书，或拿到教会的结婚证书才行个礼，才是真的是结婚了，才会有保障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定期守圣餐纪念主，以表示我们是属主的人。下一章，享受神的丰盛。你知道他们四十年吃什么？在旷野吃玛拿，对不对？哇，吃了四十年很闷啊。如果妈妈每天煮饺子一个礼拜你就吃不消了，跟妈说妈妈可以煮别的吗？他们四十年吃玛拿，哇，吃的这很不惯啊。现在呢，上帝说你看迦南地的畜产多么丰富，你们吃吧，因为进了迦南地你就可以享受了，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享受。哎，上帝真的奇妙安排，进了迦南地以后他整年不必耕种，就吃别人种下来迦南种下来的东西。那我问你了，第二年吃什么？第二年要自己种了吗？所以 他吃了迦南地的畜产，第二天玛拿就不下来了，就说孩子啊，你够大了，自己去找吃的。我们广东人就说自己会完成，不要整天赖在家里面靠父母啃老，要爸爸妈妈养你过世不行，你自己要长大，自己要去找吃的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进了迦南地，所以在这里有出产，你就自己要耕种。所以第二年要有的吃的话，今年就要耕种，要勤劳。下一章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你不耕种就没得吃。下一章啊，这个漫画你看一下，信主年日增长了，灵命却不成长，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，属灵的大 baby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样的吗？靠别人喂，靠别人养我们。所以这个妈妈就很不高兴了，这孩子还拿这个奶瓶就盼望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要长进，不要永远做 baby 等别人喂，我们自己要努力。下一章，侍奉的更新。生命成长了是为了侍奉，所以我们要成长，要吃灵奶，要吃灵粮，像身体天天吃喝就会成长。然后神就给约书亚一个意象，神以人形向约书亚显现，是一个打仗的将军，一个元帅，手中有拔出来的刀，就是说跟你打的。约书亚一看见就问，你是谁？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？就说你是敌人还是朋友？那个人的回答很奇怪，我不是你的朋友，也不是你的敌人。那你是谁？我是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但约书亚是元帅啊，他继承摩西，他们带他们以色列的壮丁去打仗的军队都是约书亚是最高的指挥，三军的统帅。现在又来了一个元帅，怎么办？那个人说，我是派来帮助你打迦南的，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。约书亚看见呢就俯伏下拜。那个人说，约书亚说，你做元帅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那个人说，很简单，脱鞋。这个脱鞋表示什么你知道吗？脱鞋是把你的主权叫出来。旧约里面路德记波亚斯跟那个近亲两个人都有权赎拿俄米的财产，娶路德为妻。那个近亲不肯做这件事情，他说我赎拿俄米的产业可以，娶这个寡妇我不要，这个外邦的寡妇我不要娶她。所以他就把鞋脱下来交给波亚斯，你拿去，我弃权。脱鞋就是我弃权，这个是我的信物，就是我的权利给你。我鞋子脱了一半，就是另外一半也没用了，鞋子给你，你这个权我弃权。在新约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个图画，下一张，这个浪子是没有鞋的，做奴仆就没鞋子，主人都穿鞋，奴仆是没有鞋子的。就是你没有权， 但是他爸爸马上说要拿鞋来给他穿上，有没有？穿上就表示他是主人了，不是在是奴仆。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喜欢做主，我们祷告是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那我是把这个清单弄好，一一的提出我的要求，然后最后说奉耶稣的名阿门，你就要成就。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求上帝这样求上帝那样，结果上帝就很难做了。究竟是他是上帝还是你是上帝？上帝是亚拉丁神灯那个神魔，随便你指挥他的，还是他是上帝，你是他的仆人？所以神给约书亚看见一件事情，说不要担心打这个迦南地，我来帮你打，我的军队属灵的军队先把迦南地的恶魔的势力、邪恶的势力全部打平，然后你就跟着去领受这个胜利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神是好意给约瑟说，你要认识你是我的仆人，我要帮助你成功。下一章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我很多人家里面，基督徒家里面有这个牌子，很有意思，我家也挂一个提醒我，我不是一家之主，耶稣基督才是，让他做我们家的主人。曾经有一个一对夫妇，他迎婚25周年请请客吃饭，叫我讲短讲。我那天就跟他讲说，你的婚姻要成功，现在25年了，将来金婚庆祝还是两夫妇的时候，我说你要有第三者。哇，他整个眼睛瞪大，怎么有第三者我婚姻会成功？我说第三者就是耶稣，你没有耶稣一定不成功，耶稣在你们中间你就万事大吉。有什么事让耶稣来做决定，不是你两个做决定，你两个做不了决定。而争斗的时候，两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吵得不可开交就离婚了，但是你两个跟耶稣说我的道理，我的道理，耶稣跟你评理，耶稣替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没事了。原来人啊，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，争的时候啊，各不相让。我常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长老中的信徒不要吵。为什么呢？你在一个独木桥上面，对不对？两个不让的时候怎么办？掉下水嘛，总有一个会掉下水嘛。我说不要不要吵，吵了我们就变成金星会了。所以我说不要吵，要让，要耶稣做主，这样大家都不亏，是主是这样说的，大家就平安无事，不然就糟糕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有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万事大吉。家庭是这样，教会是这样，团体是这样，神学也是这样。虽然我是院长，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做决定，我说所有董事一起做决定，所有同工一起祷告求主决定，这样就平安大吉，不然的话总有意见不同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会这个东西。总结来说，我们追求全面的更新，我们灵命要更新，生活要更新，侍奉要更新，这样我们龙年才是龙马精神，这龙腾虎跃，更新与上帝为中心，守约重新立约做他的子民。我们生活上要努力，要进步，跟去年比，不是跟别人比，跟我们去年比，今年更有更大的进步。然后侍奉上 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，让主来主宰一切。这样的话，龙年真的是龙马精神了，龙腾虎跃，龙精虎满，然后龙年你有更大的成就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约书亚记第五章教导我们追求全能的更新，祈求圣灵加我们力量，令我们踏上龙年新里程的时候，靠着你的大能，以更新的灵命、更新的生活、更新的侍奉来荣耀天父。以上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